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女儿小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故事，每个童话故事开头都会提到很久很久以前，单单这几个字就会让人浮想联翩。女主角陷入困境，勇敢的王子前来搭救。过去几周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真人版的童话故事，在世事病正时期以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人们不仅与弥赛亚发生了关联，更是见证了高尚品格、敬虔圣洁以及顺服神的典范。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一位王子真的搭救了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女子。尽管波阿斯和路德也是不完全的罪人，在整个人生中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但他们在婚前和婚后都跟随神，他们不仅相依相伴，更是养育了一个敬虔的儿子。这个孩子也跟随神，并且将这宝贵的属灵遗产传承下去，一直传给波阿斯的曾孙，也就是他们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以色列的君王诗人大卫。王子波阿斯和贫穷女子路德的故事是出于神的默示，是真人版的童话故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局。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这个戏剧化的故事迅速进入尾声，婚礼、蜜月、建立家庭、怀孕九个月的待产期以及儿子的出生，都概括在这短短的两句话里了。如果我们重播慢镜头的回放，就会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布阿斯和路德的婚礼肯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的，整个村庄的人都会出席，一对新人盛装出场，如同国王和王后。布阿斯这样富贵之家的新郎会头戴金冠，服装也是按照当时的习惯用乳香和没药这两种香料来熏制。我们的至亲救赎者弥赛亚就是波阿斯家的后裔，后来也赎回了自己的新娘。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的主耶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刚生下来的时候，也有人给他献上了乳香和没药。波阿斯和路德成亲之后，我们很快就看到路德生了一个男孩。请大家看第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村里的妇女这样命名一个孩子是很不常见的做法，他们是出于兴奋才这样说的，路德和波阿斯也表示赞同。或许你也会同意某个亲戚或者是朋友给你的孩子起个名字，你也可能会不去接纳他们所起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段经文中，神再一次让拿厄米成为焦点。 路德和博阿斯则基本上退到了幕后。现在请看14和15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些女人的大概意思是说，拿俄米啊，你看因为路德你现在受到了照顾、保护和关爱，现在你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孙子，他会让你精神焕发，也会给你养老。在这段结束的经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一对新人婚礼圆满，还看到守寡的祖母精神抖擞。你能想到这个意外的剧情翻转吗？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情景吗？如果这是个童话故事，那么它的开头比噩梦都可怕。当时拿俄米被丈夫和两个儿子带到了摩押地，这是对以色列神的公然悖逆。她的丈夫和两个成年儿子相继去世，她只能返回伯利恒，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更要命的是，她丈夫留下的田地无人继承，他们在伯利恒的一切产业只能待价而沽。拿俄米和路德相依为命，只求能够有点吃的，不至于饿死就行。她甚至给自己改名叫苦涩，一口咬定神已经离开了她。可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她。4:16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养母可以翻译为监护人或者是提供照料的人。突然之间，伯利恒的头号大地主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波阿斯开始照顾拿俄米了。他和路德受到了皇室般的照料。路德在前一段婚姻当中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这个时候却突然怀孕，并且生下一个男孩，成为拿俄米丈夫产业的继承人。这就难怪妇女们都对拿俄米说，这个男孩进一步证明了你的生活将会好起来的，这个小孙子会让你的生活彻底翻转，让你的时光倒转，精气神得以复原。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这位祖母一定是精神抖擞，这个孙子让他兴奋异常，忙着帮助路德和博阿斯用敬虔的方式来养育他。在谈到拿俄米此刻的喜乐时，身为祖父的魏华伦这样写道，孙子孙女比青春泉强多了，因为当他们来玩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也变成小孩子了。我还没有孙子孙女，但是也希望将来能够享受和他们一起玩的快乐，并且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有人说小孩子和他们的爷爷奶奶是天生的盟友，这是真的吗？父母一天到晚忙着把小野人驯化成文明社会的一员，可是奶奶却走过去说，看哪，我的小天使。父母和老人的观点反差是相当的大。有人曾经问一位母亲，等你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你会希望再有孩子吗？她回答说，当然，不过没有哪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爷爷奶奶不能理解这种说法，因为他们的孙子孙女都是完美的小家伙，小孩子不会受到他们的惩罚，对吧？坦白地说，爷爷奶奶不需要给孩子 换下撕破的衣服或者是脏兮兮的鞋子，也不需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先吃甜点，更不会介意孩子除了甜点什么都没吃，他们什么都不管。没关系的，小孩子嘛，总是偶尔需要过把瘾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没有找到圣经依据。爷爷奶奶大概知道是哪些经文，不过肯定会是脱离上下文的。这些内容路德记都没有提到，我们只是知道拿俄米现在当了祖母，这是我唯一能够联系起来的地方。不过我打算再多说两句。有一位医生曾经写过几本有关爷爷奶奶照顾小孩子的书，他认为小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简单的爱，得到这种爱的孩子是蒙福的。我的姥姥曾在我的家乡生活，她也在诺福克的军人服务社参与服侍，那里是我父母在1958年开始的军队士工的旗舰中心。每个星期五晚上我们都会去那个中心，那是一栋巨大的三层建筑，里面一应俱全，值班宿舍、图书馆、厨房、书房等等，点心随便吃，冷饮免费喝，还有游戏室可以玩乒乓球、推椅板游戏以及其他的桌游。作为宣教士的孩子，我和三个弟兄都很期待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几乎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家之后，我们弟兄当中都会有一个人给姥姥打电话去陪她，当晚住在她家。姥姥已经寡居很多年，在她的小房子里陪她过夜，这会让她星期五晚上的生活锦上添花。姥姥有一台电视机，我们兄弟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家里也买了一台，但是父母基本上只允许我们看体育和丹尼尔·布恩的节目。在座年纪大一些的，还记得丹尼尔·布恩的主题歌曲吧？丹尼尔·布恩是一个男人，是的，一个高大的男人，长着鹰一般的眼睛，像山那样高。对不起，我都忘了。不过这和路德记没有什么关系。每月一次在姥姥家过夜，意味着可以晚睡，可以看星期六一早的动画片。早饭吃姥姥特别为我们买的麦片，我们的最爱，不是物美价廉的麦麸片，而是嘎嘣脆船长。要说这个嘎嘣脆系列，我可是行家。1968年嘎嘣脆船长面世，67年是嘎嘣脆的浆果，69年是嘎嘣脆花生酱。嘎嘣脆船长损害小孩子的健康已经超过50年了。如果你相信这些事，那么好戏还在后头。姥姥甚至会让我们喝一杯咖啡。我的父母也知道这件事，不过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让我们每个月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写作业，不用干家务，不用受到日常生活的约束。然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姥姥偶尔改变一两项吃饭的规则。在座的爷爷奶奶们要注意了，让孩子看动画片吃嘎嘣脆船长，并不意味着允许孩子在道德标准方面妥协，更不要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鼓励孩子不顺服基督。我记得在早饭结束之后就该回家了，姥姥会走过来翻开她的圣经，读一章经文，简短地讲一篇道，告诉我需要如何跟随主耶稣，将生命奉献给他。然后他会祷告，那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最长的祷告。姥姥为全世界祷告，为那些听过他见证的非信徒祷告，为着他在旗舰中心带领信主的新水手们祷告， 为着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以及军队事工的服事来祷告，为着家庭成员们祷告，然后他会为我祷告。我的爸爸妈妈渴望看到我跟随主耶稣，在他里面成长。姥姥单单为着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意愿而称颂神。我最了解姥姥，很多人叫她哈根妈妈。姥姥一直为我祷告，直到最后她丧失全部的智力，回到了天家。当我读到拿俄米照顾俄贝德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意味，大概你们也有同感。祖父母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他们的孙子孙女。我很快就想到了至少有下面几点。当父母失职或者是犯错误的时候，祖父母经常会给孩子们带来安全感，或许还会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祖父母可以把福音和救恩计划教导小孩子。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提摩太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那里学到了这些真理。祖父母可以用独特的方式见证神在以往年日中对自己家庭是多么的信实。神的心意就是要用明显的方式让人记住他。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神让以色列人把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里带过河，放在河岸上，来见证神奇妙的能力和供应，用来教导后来的人。祖父母具有多年的经验，也明白圣经，可以成为有智慧的辅导者。当孙子孙女分享困难的问题或者是经历的时候，祖父母有时更容易担任不存成见的那种辅导员，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孩子容易和父母产生距离感，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人，而祖父母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给他们带来安慰。祖父母特别理解岁月的流逝，以及孩子生命中那些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他们不太担心过多的细节，更容易和孩子们一同欢呼雀跃。所以祖父母们的确可以在很多方面来影响他们的孙子和孙女。我们都需要留意祖父母照顾孩子这个话题，以及日益增长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影响。我做过调查，在美国4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一半的人已经是祖父母了。实际上60岁以上的人当中，有 83% 已经有孙子孙女了。美国目前有超过7500万的祖父母，到2000年至少有400万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在一起生活。基督徒书店里有很多书来指导父母如何来教养孩子，但是很难找到关于祖父母养育孙子孙女的这方面的书籍。路德记的经文和背景正适合这个话题。父母和祖父母的角色不同，但是真的都很重要。有些时候拿俄米可以做一些路德无法胜任的事情。路德刚刚归信犹太教，对于犹太家庭的习俗和传统一无所知，关于摩西律法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他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在俄贝德学会问问题之前，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完这一切。关于如何教养孩子跟随神，拿俄米会成为路德和布阿斯的一个宝贵资源。所以在这卷书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个圆满的婚礼，一位寡居的祖母精神抖擞，还有一位受人期盼的奇妙的至亲救赎者。路德记的开头和结尾都很简短，四章十八节之后是一个家谱，法勒斯的后代 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很快会发现，路德居然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大家还记得他曾经有多么失魂落魄吗？那个贫穷的摩押寡妇在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他甚至有可能一直活到大卫出生呢。然而这不是故事的实际结尾，关于他们的故事你想多知道一点吗？我也想多知道一点。几个星期以前，保罗·哈维去世了。他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员，在50年间他讲述过许多新闻和历史事件的内情，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听众。过去几十年他播出过一个节目叫做《故事的结局》。我还记得几年前听他在电台讲述迪克和艾伦的故事。在20世纪初，两个人合伙修理手表，但是很快发现把手表卖给亲戚朋友会更赚钱。不久他们的业务突飞猛进，于是他们开始销售其他商品。最后他们开始印制小册子，列出商品的目录，这样一来客户不需要出门就可以下订单，他们会送货上门。他们甚至开设了很多门店来出售各种货物，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后来遇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艾伦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迪克，去欧洲享受人生了。迪克艰难地熬过大萧条的日子，业务其实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他甚至懒得去变更公司的名称。去世的时候，迪克已经是百万富翁。艾伦在欧洲听到他的死讯，决定返回美国。他的出现令当时的董事会目瞪口呆。在自报家门之后，他说他想得到一份要职。但是可怜的老艾伦，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经营一家蓬勃发展的公司。不过大家还是念他的旧情，给了他一份差事，负责收取信件，在特殊的场合以公司联合创办人的身份露露面。直到去世，艾伦都能够讲述希尔斯百货公司的早期历史。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布阿斯和路德的故事具有更重要的永恒意义，我希望知道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请看第5章1到5节。后来布阿斯和路德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举行了婚礼，当天的宾客来自于整个犹大地区，他们一同为两个人的结合以及未来的家庭献上祝福，然后就各回各家了。第二天一早，布阿斯醒来，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路德。他出门四处搜寻，总算在自己的田里看到了那个拾取麦穗的身影，那是他的新娘。路德又穿上了以前的粗布衣服，肩上搭着装麦粒的口袋。布阿斯边跑过去边喊着说，路德，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出来拾麦穗啊？路德俯下身子说，老公，我必须得找些吃的，不然今天又要挨饿了。布阿斯一把搂住他说，路德，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现在是我的新娘，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吧，我承认这段是我自己编的，路德记当然没有第5章，不过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不是吗？布阿斯象征了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主耶稣引领我们进入神的家，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些蒙爱的人。彼得前书1章4节就记着说， 他让你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故事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新约圣经中，描述出那位终极的至亲救赎者。让我们简要的把波阿斯和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做一下比较，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打算强调其中的四点。首先，救赎者和新娘需要是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律法的条件，至亲救赎者必须是新娘的亲戚。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他要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来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因此而满足了至亲救赎者的条件，他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让我们成为他的家庭成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王子波阿斯和贫穷女子路德的故事是出于神的默示，是真人版的童话故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结局。现在请看十四和十五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些女人的大概意思是说，拿俄米啊，你看因为路德你现在受到了照顾、保护和关爱，现在你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孙子，他会让你精神焕发，也会给你养老。在这段结束的经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一对新人婚礼圆满，还看到守寡的祖母精神抖擞。你能想到这个意外的剧情翻转吗？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情景吗？如果这是个童话故事，那么它的开头比噩梦都可怕。当时拿俄米被丈夫和两个儿子带到了摩押地，这是对以色列神的公然悖逆。她的丈夫和两个成年儿子相继去世，她只能返回伯利恒，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更要命的是，她丈夫留下的田地无人继承，他们在伯利恒的一切产业只能待价而沽。拿俄米和路德相依为命，只求能够有点吃的，不至于饿死就行。她甚至给自己改名叫苦涩，一口咬定神已经离开了她。可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她。四章十六节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养母可以翻译为监护人或者是提供照料的人。突然之间，伯利恒的头号大地主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波阿斯开始照顾拿俄米了。他和路德受到了皇室般的照料。路德在前一段婚姻当中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这个时候却突然怀孕并且生下一个男孩，成为拿俄米丈夫产业的继承人。这就难怪妇女们都对拿俄米说，这个男孩进一步证明了你的生活将会好起来的，这个小孙子会让你的生活彻底反转，让你的时光倒转，精气神得以复原。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这位祖母一定是精神抖擞，这个孙子让他兴奋异常，忙着帮助路德和波阿斯用敬虔的方式来养育他。当我读到拿俄米照顾俄贝德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意味，大概你们也有同感。祖父母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他们的孙子孙女。我很快就想到了至少有下面几点。当父母失职或者是犯错误的时候，祖父母经常会给孩子们带来安全感，或许还会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祖父母可以把福音和救恩计划教导小孩子。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提摩太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那里学到了这些真理。祖父母可以用独特的方式见证神在以往年日中对自己家庭是多么的信实。神的心意就是要用明显的方式让人记住他。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神让以色列人把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里带过河，放在河岸上，来见证神奇妙的能力和供应，用来教导后来的人。祖父母具有多年的经验，也明白圣经，可以成为有智慧的辅导者。当孙子孙女分享困难的问题或者是经历的时候，祖父母有时更容易担任不存成见的那种辅导员，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帮助。孩子容易和父母产生距离感，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人，而祖父母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给他们带来安慰。 祖父母特别理解岁月的流逝，以及孩子生命中那些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他们不太担心过多的细节，更容易和孩子们一同欢呼雀跃。所以祖父母们的确可以在很多方面来影响他们的孙子和孙女。我们都需要留意祖父母照顾孩子这个话题，以及日益增长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影响。我做过调查，在美国4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一半的人已经是祖父母了。实际上60岁以上的人当中，有 83% 已经有孙子孙女了。美国目前有超过7500万的祖父母，到2000年至少有400万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在一起生活。基督徒书店里有很多书来指导父母如何来教养孩子，但是很难找到关于祖父母养育孙子孙女的这方面的书籍。路德记的经文和背景正适合这个话题。父母和祖父母的角色不同，但是真的都很重要。有些时候拿俄米可以做一些路德无法胜任的事情。路德刚刚归信犹太教，对于犹太家庭的习俗和传统一无所知。关于摩西律法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他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在俄贝德学会问问题之前，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完这一切。关于如何教养孩子跟随神，拿俄米会成为路德和布阿斯的一个宝贵资源。所以在这卷书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个圆满的婚礼，一位寡居的祖母精神抖擞，还有一位受人期盼的奇妙的至亲救赎者。路德记的开头和结尾都很简短，4:18之后是一个家谱，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很快会发现，路德居然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大家还记得他曾经有多么失魂落魄吗？那个贫穷的摩押寡妇在伯利恒的田间失去麦穗，他甚至有可能一直活到大卫出生呢。然而这不是故事的实际结尾，关于他们的故事你想多知道一点吗？我也想多知道一点。几个星期以前，保罗·哈维去世了。他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员，在50年间他讲述过许多新闻和历史事件的内情，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听众。过去几十年他播出过一个节目叫做《故事的结局》。我还记得几年前听他在电台讲述迪克和艾伦的故事。在20世纪初，两个人合伙修理手表，但是很快发现把手表卖给亲戚朋友会更赚钱。不久他们的业务突飞猛进，于是他们开始销售其他商品。最后他们开始印制小册子，列出商品的目录，这样一来客户不需要出门就可以下订单，他们会送货上门。他们甚至开设了很多门店来出售各种货物，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后来遇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艾伦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迪克，去欧洲享受人生了。迪克艰难地熬过大萧条的日子，业务其实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他甚至懒得去变更公司的名称。去世的时候，迪克已经是百万富翁。艾伦在欧洲听到他的死讯，决定返回美国。 他的出现令当时的董事会目瞪口呆。在自报家门之后，他说他想得到一份要职，但是可怜的老 Allen 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经营一家蓬勃发展的公司。不过大家还是念他的旧情，给了他一份差事，负责收取信件，在特殊的场合以公司联合创办人的身份露露面。直到去世，艾伦都能够讲述希尔斯百货公司的早期历史。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布阿斯和路德的故事具有更重要的永恒意义，我希望知道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请看第五章一到五节。后来布阿斯和路德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举行了婚礼，当天的宾客来自于整个犹大地区，他们一同为两个人的结合以及未来的家庭献上祝福，然后就各回各家了。第二天一早，布阿斯醒来，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路德。他出门四处搜寻，总算在自己的田里看到了那个拾取麦穗的身影，那是他的新娘。路德又穿上了以前的粗布衣服，肩上搭着装麦粒的口袋。布阿斯边跑过去边喊着说，路德，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出来拾麦穗啊？路德俯下身子说，老公，我必须得找些吃的，不然今天又要挨饿了。布阿斯一把搂住他说，路德，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现在是我的新娘，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吧，我承认这段是我自己编的，路德记当然没有第五章，不过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不是吗？布阿斯象征了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主耶稣引领我们进入神的家，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些蒙爱的人。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就记着说，他让你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故事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新约圣经中，描述出那位终极的至亲救赎者。让我们简要的把布阿斯和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做一下比较，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打算强调其中的四点。首先，救赎者和新娘需要是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律法的条件，至亲救赎者必须是新娘的亲戚。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他要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来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因此而满足了至亲救赎者的条件，他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让我们成为他的家庭成员。其次，这位至亲者自愿赎回他的新娘，至亲救赎者还需要乐于赎回他的新娘。布阿斯本来是可以一走了之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另一位潜在的救赎者选择了推脱，但布阿斯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路德。你愿意讨论关于爱的话题吗？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就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换句话说，神子降世为人救赎我们，因为他愿意这样做。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心甘情愿这样做。布阿斯是路德的亲属，乐于赎回他。同样，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与我们骨肉相连，乐于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新娘，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除此之外，还要有另外一个要求。第三，至亲救赎者必须有能力支付赎价。不管布阿斯有多么爱路德，他都必须购置那块田地，这是需要花钱的。另一位至亲救赎者脱下鞋子和布阿斯立约，然而布阿斯却不得不花费银子来完成这笔交易。这可不是写一张欠条给拿俄米，告诉他将来再偿还那么简单。布阿斯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来还清路德的债务，购买他们家的产业。还好布阿斯有足够的钱，可以偿还以利米勒家的债务，购置拿俄米和路德的那块田地。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需要听清楚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基督是无限富足的，能够应付一切的开销。然而问题不在于金钱，律法要求我们得蒙救赎的条件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甚至于他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是被重价买来的意思，那个代价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写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如果新娘的任何家庭成员被迫卖身为奴，那么至亲救赎者就有责任偿还他们的一切债务。至亲救赎者切实地参与其中，还清心上人一切的债务，将所有的记录一笔勾销。同样，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全额付清，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全部偿还了。律法中的每一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蒙爱之人的每一份罪债都已经还清，所有的记录都被清零了。主耶稣基督愿意而且能够付清赎价。第四，至亲救赎者对自己新娘的供应必须是全备的。至亲救赎者要能够完全的供养自己的新娘。布阿斯把路德提升到自己的地位，现在他不再是摩押的寡妇，而是布阿斯的新娘。就律法而言，他有份于布阿斯的名号，他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被接纳的人。布阿斯还清了路德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债务。同样，主耶稣也彻底地提升了我们的地位，使我们从罪人到圣徒，从陌生人到他的朋友，从局外人到神的儿女，从失丧的人到得蒙救赎，从一个乞丐成为基督的新娘。我以前给孩子们念的大多数童话故事，开头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几乎所有的结尾都是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在我看来，这些话语 适合我们今天每一个身为基督新娘的人，我们都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我们而言，不管以前多么困难，多么糟糕，多么痛苦，充满挑战，现在都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离世之后，在我们个人传记的结尾，都会出现下面的话：他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将被自己的王子接去，被我们的新郎带走，和我们的主享受永远的喜乐。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给孩子们念的童话故事最后一页都有两个字，结束。但是我们的故事却不是以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为结局的。想一下吧，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主耶稣，我们持守他那有恩典、怜悯、慈爱和目的的应许，知道有一天会进入天堂永远的荣耀。我们将来的幸福生活没有结局，不会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与我们有关系，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因为他愿意救赎我们，他有能力救赎我们，他也能够偿还我们一切的罪债。对于耶稣基督的新娘，每一个参加婚礼的成员，属乎基督的人而言，教会传记的最后一页不是结束这两个字，而是我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位至亲的救赎者，主耶稣基督。因为有这样一位救赎者，所以我们才能从过去那败坏堕落的光景当中，得以进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国度，那光明的国度。因为天父你爱我们，甚至于爱到这样一个程度，愿意差派你的独生子成为我们这样卑微的人的样式，以至于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他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我们至今的救赎者。天父，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爱，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也因为我们有了这位至亲救赎者的拯救，我们从此以后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没有止境，直到永远。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仅在伯阿斯和路德的身上显明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你也在每一个属乎你的人身上施行这样的拯救。路德所经历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很美好，我们也因着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也经历了与路德一样美好的生活。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德记这卷书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和安慰，也让我们更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有一位至亲的救赎者主耶稣基督。谢谢天父你带领我们这卷书的学习，也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宝座上。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至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